18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8月9日在福格森镇被一名白人警察击毙后，爆发了震惊全美的大规模示威和骚乱。警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接连不断，愤怒的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头和瓶子，并抢劫商店以及破坏财物。配备了装甲车和自动武器的警察则使用催泪弹和烟雾弹，甚至武力驱散示威者。原美国司法部社区治安办公室资深政策分析师卡尔·比克尔认为，福格森镇警方在处理这一骚乱的过程中反应过度。
实际情况是，警察的反应似乎过度了，他们没有必要使用自动武器和装甲车来控制局势，而是应该尽量少的动用武力，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程度。
但是首都华盛顿的警察基金会的主席吉姆·布伊曼认为，应该把警方在白天和夜间的反应区别对待。他说，白天示威一般都比较和平，因此警方在这段时间做出的军事化反应的确过火了。但是夜间在针对警察的暴力活动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警方做出如此反应则是恰当的。
我认为警察首先有进行自卫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有义务保护无辜者和商家的财产，维护好社区的和平与秩序，与事件发生之初白天时所采取的更为军事化的反应相比，警察在夜间的反应要恰当得多。
福格森警方在执法中所采用的军事化手段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据原司法部社区治安办公室资深政策分析师卡尔·比克尔介绍，1960年代，为了遏制地方暴力骚乱，费城和洛杉矶市警方率先成立了特种武器与战术小组，简称特警队。目前，全美各地的警察局都有特警队，这是警察执法军事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The SWAT teams were developed primarily to handle hostage situations, real serious.
最初，特警队主要是用来处理包括解救人质在内的严重事件。在劫持人质者全副武装的情况下，特警队被用来控制事态的恶化。不幸的是，过去一些年间，特警队的使命逐步扩大，而且美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警察局，就连完全用不上特警队的警察局，也都组建了特警队。
美国民权联盟的专家马修·哈伍德撰文指出，1984年，大约 26% 的人口在25,000到50,000之间的美国城镇有特警队。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80%， 目前还在上升。随着特警队的增多，突袭行动也开始增多。美国每年有大约50,000次特警队突袭行动。哈伍德援引一位法律专家的话说，这相当于全国每天有137次针对家庭的特警队突袭行动。西雅图市退休警长诺姆·斯坦帕认为，警察参与缉毒战争以及民众对911反应过度是导致警方执法日益军事化的主要原因。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rug war well over 40 years ago in this country, we've seen police officers.
在40多年来的缉毒战争中，全副武装的警察像军人一样出现在情节轻微的缉毒行动中。他们实施逮捕和突袭，有时找错了目标，有时误伤或误杀了家犬和旁观者，有时自己在突袭中身亡。此外，整个国家对911反应过度。我们以国土安全的名义把国防部多余的军事武器提供给全美各地的警察局。
其实美国国会早在1990年就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批准国防部把多余的军事装备转交地方执法人员，其中包括通常用于军事行动的冲锋枪、抗地雷装甲运兵车，甚至直升机等。这些军事装备最初主要用来打击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但是911恐怖袭击后，他们被派上了更多的用场。曾经在加州担任过13年的警长、现任警察基金会的主席布伊曼指出，警察拥有武器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在于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武器，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当地社区对警察控制犯罪和骚乱的期望是否一致。
In fact, in my home state, California, the law never refers to police officers as police officers or cops.
在我的故乡加州，刑法典从来不把警察叫做警察，而叫做治安官。这充分体现了地方警察局的任务，一级控制犯罪和骚乱， 并维护治安。而所谓的社区执法，是指警察和社区相互合作与沟通，以构建公共安全。
但是也有一些专家指出，弗格森镇发生的针对警察的暴力活动不在宪法第一修正案集会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警察从维护社区治安的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武力也是合法的，这不能被笼统地说成是全美警方执法日益军事化。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